拍手啊。以前没有这个现象，这肯定今天有很多新来的人。啊，昨天晚上女排比赛很过瘾哦，对不对？呀，我知道有很多人这个高兴得不得了。呀，啊，这个叫郎平啊，叫他郎平也好，郎导也好，叫他郎神不大对哈、哦。这个，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只有一个神哈、哦。对，我知道这个中国人叫什么神呢，就是说我崇拜你，就是这意思哈、哦。对，但是到底是人啊，还是不应该把他叫做神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啊，恐怕你一般来讲大概都听不到这个题目的哈、啊。那么这个讲到呢是叫为他们立王。我知道这个我想这个国强弟兄听到这个题目以后也不知道要选什么诗歌哈、哦，不晓得这个讲员要讲什么东西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啊、还有讲到呢，它的背景是出在这个四世纪的最后，还有撒母耳记的前面。那么为什么讲到四世纪呢？因为上个礼拜我跟喜林到参加这个一个教授的退休会。那么这个退休会呢在宾州的乐园镇，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戏院，这个戏院呢我是非常的100%的这个介绍你啊应该去参加啊，去看一次那个戏，很贵啊，一张门票大概50块钱美金，但是呢啊，非常值得，因为它是这种大型的这种歌舞剧哈、啊。那么每次都是用圣经的故事，今年的故事呢就是参僧，就是 Samson 啊，对，那个演得非常好。参僧就是一个士师啊。那么什么叫士师呢？就是以色列族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经过过红海，然后在这个旷野里面飘荡了40年，到最后进了迦南以后。那么他们呢就开始是族长制度啊，从这个带他们出埃及的摩西开始，后来就是这个约书亚。那么约书亚这个死掉了以后呢，就进入所谓叫做士师的时代。士师这个字啊，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选这个字哈、啊，在英文叫 judges， 就是裁判，就是法官，就这意思啊。对，那么所以呢就已经没有这种大的族长，就开始呢一个接一个的这种法官，就由法官来代理啊，他们来这个治理整个的这个以色列。那么这个参僧呢就是士师当中一个。这个士师时代那么进入呢是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士师记。那么士师记最后的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就知道以色列是那个时候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那么士师呢基本上没有办法能够控制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他们的不管是社会的经济制度也好，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崇拜啊。那么时候开始呢就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去拜别的神，拜别的假神哈。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么撒母耳呢就是在这个危机的当中所被神所兴起来的一个士师，他是最后的一个士师。那么为什么说他最后的士师呢？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经文，那么这个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呢最大的敌人是旁边的这些小的民族，其中有一个民族叫做腓力士。那么腓力士呢这个Philistine，那么今天的这个发音呢叫做 Palestine， 就是巴勒斯坦人，懂吗？所以腓力士人，就圣经里面讲的腓力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的祖先啊，是同一族的。对，那么一直跟这个以色列人呢有很多的冲突，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啊。那么这个那个时候腓力士人呢他非常的强大，那么就来欺负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就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就跑去啊找撒母耳干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些国家这么强大来侵略我们，因为他们有王，一个王，那个时候的王是一个军事领袖，不是光是政治领袖，是军事领袖，带领着他们来攻打敌人的。所以呢他们看到这一点以后，他们也向这个撒母耳说我们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当中也应该要有一个王，这个王呢能够带领我们打仗。 所以他就说，他说啊，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像让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你如果继续读话下去的话，后来撒母耳就找到有一个人叫做扫罗啊，扫罗这个人呢，他个子长得很高大，那么站在一群人当中呢是鹤立鸡群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身体也很强壮，所以呢就请他出来当王，然后率领以色列人呢啊去攻打他们的敌人啊，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啊。好，那么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啊，整个的以色列是在神的统领之下，虽然是有这个族长，这个族长要么就是这个摩西，要么就是约书亚，但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不管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他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一定到耶和华的面前去陈述耶和华，然后耶和华直接对他们说话，所以真正的统领他们的就是神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叫神治时代，但是从这时候开始，定了一个王，选了一个王出来以后，就进入了一个什么人治的时代，就是由人来治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啊！等一下我还再说哈，从神治转为人治啊。那么其实啊，这个士师时代当然是以色列受了很多的这个外族的欺负哈，对，其实也有他们好的日子，就端看这个士师好不好。假如这个法官就是他们的带领人是一个好的一个法官，那么他呢也是凡事都去求问耶和华的话，那么以色列人的日子也过得不错。为什么呢？我们看这点啊，这个撒母耳，这个撒母耳不是像扫罗一样，扫罗是一个像军人一样啊，他是一个 fighter， 是一个战士啊，对。那么撒母耳呢，可能是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子，对。至于他长得什么样子，我们今天不知道，但是肯定并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将军啊，能够带领大家去打仗的，不是的啊。你看，他说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那块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啊 ，Ebenezer， 就是英文叫 Ebenezer。这句话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啊，帮助。为什么叫做 Ebenezer？ 这块石头叫 Ebenezer。他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干什么呢？抵抗外邦人，这些外来的这些欺负他们的，哎，上帝帮助他们击败这些欺负他们的人。然后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很明显的，当时如果有一个好士师的时候，这一个领袖他尊耶和华为圣，他什么事情都去问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直接把恩典降临在以色列人身上，然后呢这些再强的这些非利士人就打不过耶和华，打不过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很明显的是上帝亲自击败了这些来侵略的非利士人，而不是人的这个方法来击败非利士人。所以端看这个士师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么所以撒母耳呢是一个好的士师啊。那么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声音上面就继续说，他说撒母耳啊年纪老迈啊，人总有老的时候啊，到了老的时候呢，他就精力不够了，没有办法管那么多事情，所以呢他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叫做约尔，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字叫做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别示巴在以色列的南边啊，已经要进到这个旷野，要进到沙漠里面去了啊。他在那边做这个士师，所以什么叫士师呢？意思是说，他们百姓当中如果有什么纠纷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就带到士师的面前，请士师做个裁判，因为法官嘛啊。做个裁判给他们定啊，谁是谁非，这叫做士师。所以呢碰到有问题的时候就 跑几天的路，然后跑到别斯巴来找士师，然后让士师给他们解决问题啊，所以是这样。但是呢，这两个儿子啊，行为不正，他的儿子不行他们的道，他的道贪图财力，接受贿赂，冤枉正直，所以说就碰到了一些个坏的士师了。所以从撒母耳这个好士师一下子变成两个很坏的士师，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就出了问题了。这个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所以一个好的士师不管有什么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一定先到神的面前求问神。但是一个坏的士师，我们刚才读过，儿子不行他的道，这个他是上帝的道啊，贪图财力，接受贿赂，冤枉正直，就变成一个失败的士师。所以碰到这样的士师的时候，神不与他们同在，哦，这个外面来的敌人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张狂啊，那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来抵抗敌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想用人的方法来找一个王，让这个王来带领他们来打仗。好，所以端看这个士师心中有没有神啊。所以神智这件事情并不坏，并不说是因为是上帝亲自带我们的话，我们就好像就一定是糟糕，要找到一个很英明的君王来带领的话才会好，这不见得的。好，我们看呢，所以这件事情呢，耶和华不喜悦啊。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你就发现就是说这个老百姓要求啊，这个撒母耳立一个王这件事情，虽然上帝已经答应了撒母耳说就你就为他们立王吧，但这件事情耶和华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呢是在这种不喜悦当中答应啊以色列人的这个要求的。他们见亚门人的王那辖要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啊。所以他们在要求要有这个一个王的时候，来打他们的还不是非利士人，是另外一族，叫做什么，叫做亚门。亚门是另外一个国家，亚门在今天的约旦啊，而非利士呢在今天的这个沿着地中海的啊这些城市啊，包括加萨什么等等，你如果去过以色列的话，你晓得啊这些这个地理的啊位置啊。亚门呢是在约旦，在东边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外邦人都要来攻击他们。所以这个亚门王的那辖大概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王，所以带领大军要打进来的时候，他们吓得要死，说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所以这件事情呢得罪了耶和华，因为撒母耳记上12章第17节说，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犯大罪。所以神虽然答应他们，但神是在不喜悦的时候，不喜悦的情况之下答应他们。所以好了，立了一个王了，这个王叫做扫罗。扫罗在人看起来的话是不得了，哇，很英勇的样子，年纪又轻，然后能够带兵打仗啊，对，好了。但是真正的是有王是比没有王好吗？你去看看以色列的历史啊，你就晓得。好了，这个扫罗当了王以后啊，他就开始带兵打仗了。有一次军情紧急，对，他有事情一定要求问耶和华啊，但是呢他自己没有资格，因为他不是一个祭司啊，他没有资格去求问耶和华。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撒母耳还在，所以他就紧急的去叫撒母耳，请他到这个军前啊来。结果撒母耳不晓得为什么事情晚来了，结果这个扫罗就等不及，他就自己就勉强献上燔祭。这是扫罗自己讲的话，他说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因为情况紧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注意这个勉强这两个字啊，勉强的意思就是说他实在是没有资格献燔祭的，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的，但是呢他却僭越的勉强的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撒母耳来了以后，撒母耳就发现这个扫罗已经献了献祭，他已经僭越了他的这个本分，做了一些他不应该自己做的事情。所以撒母耳就告诉他，他说你啊做了一些你不该做的事情，你不听从神的命令，神必定离弃你。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他当王还没当多久啊， 撒母耳就已经发预言说你这个王当不久了。你如果晓得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后来撒母耳就另外找了一个王，这个王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大卫王 King David 啊，大卫王。对，大卫王被扫罗被这个谁这个撒母耳找到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啊，他被撒母耳高立说你将来要当这个王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一直到最后他要当王的时候，这中间经过听说17年还是20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他最后真正才当王。所以上帝选立的人不见得马上就当王的啊。好，那么所以神不喜悦扫罗献上自己的燔祭，因为他是勉强这样子做的。后来呢，我们再看扫罗的后果啊。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的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就招募来跟随他。这件事情从我们人来看来的话，他招兵买马好像蛮好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看整个的扫罗的一生，跟神的关系非常的远啊，他不是像撒母耳一样什么事情都去问神，他自己虽然没有资格当祭司去献祭，但是他应该要通过撒母耳去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的旨意，他没有，所以他是一个跟神很远的一个人啊。那到最后呢，他碰到紧急危险的时候，扫罗就求问神，他自己去问神哦啊，他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你到底交不交，就是想知道这场仗打的结果应该是什么。结果你看这里说这日神没有回答他。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碰到有神没有回答你的时候吗？我相信有哦，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自己没有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神不喜悦你的时候，神不会回答你的祷告，或者是你的祷告根本不合神的心意，神也不会回答你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学些功课啊，神不是一直会回答我们的祷告的，你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神不理你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对，所以神不与一个不听话的人亲近。撒母耳每一次祷告神都回答他，但是扫罗祷告神不回答他，没有任何的回答。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啊。对，后来扫罗勉强的带着兵打仗就打败了。其实啊，他打败啊可以相当的这个预测哈，因为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当中啊不知道怎么样炼铁啊，所以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刀，没有兵器，不晓得就是他的冶炼的这个技术啊，没有。非利士人有，非利士人当然不告诉他，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扫罗带的兵呢，除了他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有刀以外，其他人都没刀啊。你这个军队怎么打仗啊？这个没有刀的军队不是从扫罗上开始的哦，撒母耳的时候一样没有刀哦，但是撒母耳就打赢，扫罗就打输。这个中间就是有神跟没有神的差别。所以真正的打败的不是靠刀啊，又有一个士师我们知道叫做基甸，基甸的时候他用300人打败几万人，而且打败的时候是什么？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他叫他的这些军队，然后这个在这个地方晃火，那个地方晃火啊，好像疑兵阵，好像军队很多，然后叫这些人大叫，他说：“耶和华与什么基甸的刀？”其实以色列人根本没刀，那居然就把人家打败了。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征战不在于我们人的有多少兵器，征战是在于神与我们同在不同在。所以呢就打败了，打败了最后呢，扫罗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就他那个刀啊没有杀什么多少敌人，到最后是自杀而死。然后最糟糕的是怎么样，非利士人把扫罗的首级挂在墙上面，
扫罗死得很惨啊。你说有王真的比较好吗？假如这个王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王不听神的话，他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悲惨的，自己王本身也悲惨，到带给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非常非常悲惨的。你讲到我讲到这里，你大概会很晓得我以后会要讲什么哈。美国要大选了哈，对不对 ？OK。然后呢，我们看到一个真理，这真理是什么？耶和华神是答应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所以呢，这叫做任凭的旨意。哎呀，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这是神讲的，对撒母耳讲的。所以上帝答应他们为他们立王，所以任凭以色列人要做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们，任凭神任凭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哎呀，我们有自由了，哎呀，我们可以照我们的方法来做事情了，其实是一个惩罚。我告诉你怎么样哈？出埃及记里面我们所熟悉的，摩西要带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法老王，埃及的皇帝叫法老，拦住他们，不准他们啊。然后呢，就有很多很多的给他们一些这个为难的地方。对，这一开始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这个法老第一次为难他们的时候，哎，这地方就有一段话，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这一句话有世世代代解经的人有好多好多都是误解。哇，你看那个法老的心刚硬了、他抵抗神了、是上帝使他的心刚硬，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罪啊，不在法老，是在神啊，神使他的心刚硬嘛，对不对？但是我感谢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啊，中文圣经啊，它里面下面你看到那个括号里面写了吗？或作任凭下通，看到没有？意思是说使这个字啊，它原文的意思是任凭的意思，但我要任凭他的心刚硬，使他不容百姓去，看到没有？所以刚硬这件事情是法老自己刚硬的，但是上帝却允许他刚硬。你知道上帝是全能的，当上帝允许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上帝使这件事情发生，没有两样，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上帝任凭法老王的心刚硬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等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上帝任凭以色列人的心刚硬，因为他们要自己立王，他们不要神，他们要靠人的方法要来征战，上帝任凭他们。这个任凭事实上是一个惩罚。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你晓得到最后神降了十个灾给以色列给这个埃及人，最后一个灾那一天，这个死神经过埃及全地，所有房子上面没有摸羔羊的血在门栏上面的，死神要经过这一家，使得这一家的长子要死掉，就包括法老的长子死掉了。但是以色列人早就因为摩西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在黄昏的时候要杀一只羊，要在一岁的羊，而且要供养，要没有任何的瑕疵的，象征没有罪啊。然后把他的血拿出来，要抹在门栏上面。当这个灭命的天使知道他要灭命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门栏上面有血的时候，他就跨过这一家，就不到里面去杀这一家的长子。所以那一天，后来以色列人纪念他，这一天叫做逾越节。逾越节就是 pass over， 就是过去逾越过去，不进去了，懂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这个羔羊的血，这只一岁的没有任何瑕疵的羔羊，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白白的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流出来的血
保护了这一家受到上帝的不受上帝的惩罚。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一样，因为我们身上面带了那个羔羊的血，所以上帝的惩罚不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上帝任凭你自己去做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祝福。我们人的角度看起来觉得，哦呦，我们自由了，多好啊，事实上是一个惩罚，是一个很严厉的惩罚。因为如果上帝把你放松了，让你自由了，你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乃是你已经落在撒旦的手里了。你以为你自由的，事实上你开始受到撒旦对你的攻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OK， 好，这个耶和华要治理百姓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不晓得提过多少次，讲的比较更清楚一点的是以赛亚书第33章22节，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他这里提到哈，我们政治上面的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审判我们的，看到没有啊？审判就是一个司法的这么一个制度哈。然后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律法就是法律啊，就是订立法律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议会啊，议会定法律的，对不对？这个审判我们的就是今天的司法制度，所以所有的法院里面的法官啊，就是审判我们的。最后一个是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王，王是治理我们的。所以这一节经节里面讲到三件事情：司法、立法跟行政三件事情。所以我们后世的人叫做三权分立啊。这个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倡导今天我们所谓的民主制度。那个时候开始倡导民主制度的那一些这个先驱啊，他们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必须要把三个权分开来，行政、立法、司法。然后他们引用的经节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今天的这种民主的制度是从圣经来的。但是美国今天也是一样，他们是三权分立的。所以我们选的是总统，那他是行政权，但是总统却不能够干预司法权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克林顿那个时候有一些丑闻的时候，他要被这个法官来审判，当时的那个检察官哇，要找这个克林顿的这些错，要起诉他，然后这个议会要罢免他，因为他有一个另外在行政权外面的一个独立的司法权来监督这些王，监督这些搞行政的人。今天我们中国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啊。我曾经有一次碰到一个书记，我跟他讲，我说这个纪委是在这个一个单位里面的书记底下吗？他说是的。我说那这个如果这个上面这个书记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请问这个纪委怎么样去举发他？那岂不是非常的困难吗？就是因为这个审判的，就是这个司法的权利没有独立在这个行政的权利之外，这是有问题的，会出问题的。美国是这样，但美国呢是从圣经开始建立这个国家的，这个 no doubt 啊，等一下我们再看。但是今天呢，美国已经虽然有这三件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但是却忘了以赛亚书里面讲的，他说你不管是行政也好，不管是立法也好，是司法也好，都是耶和华是我们，耶和华给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看到没有？每一件事情都是耶和华。所以这种三权分立是很好的制度，但必须要在耶和华的掌控之下，要在神的掌控之下，这才制度才完美。当一个民主的制度脱离了神的掌控，到最后的结果也是非常悲哀的。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吗？美国今天已经没有神的掌控了，
等一下我们再说。你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这个讲道是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来讲的哈。你看这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啊，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哈，你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提摩太前书讲到，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有一些没有依靠的寡妇，寡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丈夫，然后又说没有依靠，意思说他没有儿子，他没有后代，他自己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没办法照顾自己，这是需要一个救济的一个对象，对不对？他保罗告诉提摩太，提摩太是提摩太前书后书是这个教牧书信啊，就是保罗教导当时的教会该怎么样管理这个教会，治理这个教会的，叫教牧书信啊。这里讲得很清楚，说这样子需要救济的人是教会的责任，教会应该来救济这样的人，对不对？对。但是呢，对这样的人需要救济的，他有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不然的话每个人都跑出来，哎呀我要救济啊，那这教会就受不了了啊。第一个条件之一就是什么，就是假如这个寡妇家里面还有其他能够照顾他的人的话，若家中有寡妇，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这个信主的妇女就应该去照顾这些寡妇，懂吗？要教会要真正照顾的是那些真正无没有依靠啊，非常需要照顾的这种。但是呢还有条件啊，对了，当初没有社会福利制度啊，你看到没有？今天呢我们如果需要照顾的寡妇是什么？是社会福利制度吗？让国家来照顾吗？你知道今天这个社会福利制度让国家来照顾是违反圣经的，这不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制度。圣经讲到的制度是什么呀？是这个地方有教会，那地方有教会，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教会，没有说哪个人不是教会的，然后在一个教会里面来负责来照顾这个教会里面所需要照顾的人，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在这个田纳西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旁边那个系这个微生物系的系主任是一个犹太人，我就听他讲，他说他们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有特别一笔基金，怎么呢？就是一些年轻的弟兄要出来创业的时候，他需要钱啊，就免息的，就不要任何利息啊，从这个创业基金里面帮助这个人。那这个人成功了以后，他不但把钱还给这个创业基金，他还奉献更多的钱进来，所以他教会里面就像个银行一样，他由教会来做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当时听到以后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已经没有这个事儿，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已经非常的世俗化，但是这些被接济的寡妇是需要有资格的。你看他的资格是什么？寡妇记在册上，就是需要教会资助的啊。这是要必须第一年纪要60岁，第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就是不是说好嫁很多人的哈，那个井边的妇人就不够资格哈。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各位弟兄姐妹们，不是说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寡妇就能够达到这个资格的。你洗人家脚吗？当时给人家洗脚是一种很卑微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当时都是穿这个 sandals， 是这种穿凉鞋啊，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的皮鞋，所以脚很容易脏的啊。你如果到了一个人家里面去的时候，他们真正要好好接待你是要为你洗脚的啊，或者是他让他的仆人为你洗脚啊，这是一个接待的一个规矩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制度，这是社会的福利制度啊，是通过教会来做的，不是通过政府来做的。这今天的政府管得太多了。 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是 no doubt， 一点毫无疑问的。这最明显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美国的钱，不管是纸钞还是铜钱，甚至一分钱，这是一个 penny， 这是一个变体钱哈。但当初那个打那个钱的时候，大概打歪掉了。这个钱听说值几千块钱，这虽然是一个 penny 哈，是一分钱啊。对，你看到没有？音乐它上面有几个字 ，In God We Trust， 四个英文字，这是一个倒装句哈，就是 We Trust in God， 我们信靠上帝。全世界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印在自己的钞票或者钱上面的只有美国一个，连加拿大都没有，唯一的。所以当初美国开国的时候是绝对是基督教精神来开国的，而且整个的所有的这些政府的人，包括这些设计钞票的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把这个四个字摆在自己钞票上面啊，这个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为什么把这个四个字摆在基督上这个钞票上面，它有原因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了啊。所以可见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非常不幸的，今天的美国早就不是基督教国家了。你如果说今天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那反对的人才多了，多得不得了。为什么？今天要多元化，对不对？你知道所谓的多元化基本上是针对的基督教，要打击基督教的啊。我们在学校里面不可以传福音，但是你是个穆斯林就可以了，不可以传福音，不可以传教的就是基督教。因为以前美国是整个都是基督教的啊。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回来，就上个礼拜，那个地方有一种很奇怪的基督徒，叫做阿米什，叫阿米许啊。对，他们是200年前那个时候从欧洲来的移民，大部分都是荷兰来的移民哈。然后他们呢就决定不随着这个世界潮流的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因为不改变的关系，所以他们现在过的日子还是200年前的日子。意思说他们不用电，他们不开汽车，而且最糟糕的是他那个马车啊漆得黑黑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你又没有电灯啊，对不对？所以他也没有路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有一次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忽然间在我车子前面一个马车跑出来，吓得我要死，赶快紧急刹车。为什么？因为晚上他又还是黑的，他把那个马车也漆成黑颜色。哎呀，不晓得为什么，你漆成白色也好一点吗？就非常的守旧，他们自己穿的衣服也是黑颜色的衣服啊，然后过一个没有电的生活啊，那个真是非常的精彩哈。对，所以不能够想象今天的21世纪的美国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啊。所以你们必须要到宾州，有机会到宾州去看看这样的人，都在宾州，宾州的东部，宾州的西部就没有了啊，只有几个县几个 county 有。对，美国早就不是基督教国家，已经不是200年前那样子的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美国慢慢的，特别是在这个差不多50年前开始啊，50-60年前开始，大家提倡叫做政教分离。政教分离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政治跟宗教应该分开来的啊。有人还跑去找这圣经的根据啊什么等等的，我们今天就不讲啊。是杰弗森总统，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这个那个时候要修改宪法，要宪法要有这个叫 amendment 啊，就是要补充的时候啊。对，有人呢就跟这个杰弗森总统说是我们美国应该要政教分离。那后来在宪法的这个修改的当中呢，就明令说是应该美国要政教分离。所以在50几年前6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提倡要把宗教赶出这个美国的这个公立学校，因为学校是公立的，所以是属于政府的一部分呢，所以要把它政教分离嘛，就要赶出去了，所以把宗教赶出学校。所以学校以前是可以祷告的，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可以祷告了啊。我们今天在我们不晓得 Duke 是一个私立学校，可能比较放松一点了。
不过 I doubt it， 也都是一样。那么我们北卡大学是一个公立学校，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在课堂上面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才开始上课。我以前在田纳西大学的时候做过一次这种事情，后来我的系主任就警告我说你不可以再做了啊，对，所以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啊。然后这个学校里面什么地方放个十戒也不可以，什么所有的东西全部要赶出去，没有了。好了，既然把上帝从学校里面赶出去，这新一代的，这已经不止一代了，已经五六十年前，你好几代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了以后就已经没有上帝了。所以要讲上帝就应该要到教会里去，教会之外什么都不能讲的。今天我们在北卡大学，我们如果公开讲你是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就是在政治上不正确的。说什么？说是你的这个宗教的事情，个人的信仰是你隐私的事情，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讲。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经的教导是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人家不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当什么盐当什么光啊？所以我是不管他，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不但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还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对，我来这边 interview 的时候，这个11年前啊，来面试啊，我到这边来做系主任嘛，对。然后这个大家问我，他说我们教授在一个房间里面，大家问我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教授说，你如果离开匹兹堡，你最舍不得的事情是什么？他大概希望我讲的是什么？我在匹兹堡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啊，哎，搞得还蛮火热的啊，火红啊，对，一定是舍不得那个研究中心嘛。就我想一想，又说 my church， 我舍不得的是我的教会啊，对 ，church， 他说是你的 church， 他说，我说对呀、啊，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说我不但是基督徒，我是一个传道人呢。对，我不但是基督徒，我还是福音派的最保守的基督徒。然后他的眼睛瞪得很大了，让我再加一句，我说 It's the kind of Christians that voted for Bush。 你知道这个以前那个小布什总统啊，很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很蠢的人啊，违反科学什么等等等等，认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哈、啊。所以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很瞧不起布什总统的啊。我跟他讲，我说我投票是投给布什总统的，对，好了，我后来我就知道他们眼睛睁得这么大啊，对，我知道，我说假如因为这个我就得不到这个系主任的职位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本来就不想来。这个讲题外话了哈，这个我为什么会从匹兹堡到这边来哈，那只是题外话，我是不想来的。对，所以你看到这个美国的现在的这种大学，特别是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强烈的抵挡基督教的这样的力量。对，所以我跟主祷告过以后，我说我到这边来，我不管这是不是 politically correct 还是不 correct， 这个我喜欢 Trump， 他讲了一句话哈，那川普啊，我们叫川普，那么在国内叫什么特朗普。哦，这奇怪，这翻译的很奇怪，叫特朗普。对，他别的话我不见得同意啊。他有一句话他讲的，他说我们不能够再做一个 politically correct 的人了。他说美国要完蛋了，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他。我们就是因为太着重要在政治上面要正确，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等一下再讲啊。这个杰弗森总统啊，他并不是主张这个宗教要离开学校，离开政治，为什么道理呢？怎么回事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有一些牧师们很怕美国，刚刚那个时候还是年轻的美国啊，要走英国的路线。英国是什么样？英国是定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变成他们的国教，他们叫做英国国教嘛，对不对啊？他们怕美国走这条路线。所以呢，就希望美国宪法上面明文规定不可以这样子做，结果呢规定下来叫政教分离。其实政教分离原来的意思是希望不要宗教进到政治里面去，并没有说
希望政治离开学校，宗教离开学校，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完全被误解了。好了，把上帝赶出学校。今天的多元化是针对基督教啊，这个不用讲了。那今天在我们北卡，连上个厕所也是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北卡州是在几个月以前通过的，就说要现在上厕所的，就说你在出生纸上面，如果是男的，你就应该上男厕所；你如果出生纸上是一个女的，那你就应该上女厕所。因为今天这个性别已经搞得非常奇怪了，对不对？这个我们通过一个法律。好，我感谢主，我们这个北卡的州长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他签了，这是北卡州的法律。这样就你知道这个法律叫 H2B 啊，这个东西真是我们北卡州变成了众矢之的啊。哦，这是好多人这个批评我们北卡州。对，然后我今天讲很多政治的事情啊。对啊，然后呢，我们 UNC 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啊，非常自由派的啊，我们的校长就说，他说这个法律啊，没有一个 enforceable， 就是说一定要执行的一个条款，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法律，但我可以不执行，你懂我意思吗？他就公开宣布我们北卡大学不执行这个法律，所以这个法律摆在空在那里，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就是当有一些政治的人，就是政治家，他们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已经做了一件事情，但仍然有这么多的一个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北卡州上厕所是一个问题啊。对，这迟早会到我们，这个问题会进入我们教会的，迟早，你看嘛，一定会来。对，我们总统要大选了，我记得最后一次总统大选啊，我们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啊，我们当美国的公民已经很多年了。我记得我们在总统大选最后最近的这一次，我们毫无疑问的要选哪一个总统，那是当里根总统，就是 Ronald Reagan 里根总统，他出来竞选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一点没有问题，我们完全会投他的票，就没有问题。从他以后啊，每一次都是两害全其轻，每一次都这样，就已经没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候选人了啊。我记得我到这个教会来不久，我们克良弟兄就提醒我，他说你不可以在台上面讲公开的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啊，他说如果支持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教会，这个我们这个收奉献，我们做的这个奉献呢，可以减税的那个这个国税局让我们能够减税的这一个资格可能会被取消，你懂意思吗？啊，对，所以他警告我，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再提醒我一次哈，所以我不会去公开的去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啊，所以我今天也是一样，不会说是公开的支持现在两个候选人哪一个，我们这边能投票的人举手，能投票的，哇，不少哦，感谢主，两害全其轻了。现在只能这样子，两害全其轻，对，非常的非常的可怜。讲到这里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为什么道理呢？你知道我们要免税啊，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重担了、啊，你知道吗？我们教会里面不能够讲这些政治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为了那个要免税啊。如果不免税，我们可以讲啊。为了这一点钱，我们就已经不能够在我们社会当中发挥这种盐跟光的这种功能了。我们就是错手，就是白白的把这样的权利让给撒旦。你知道这个减税这件事情，不是一个 blessing， 不是一个祝福啊，是一个撒旦魔鬼的办法。我自己也亲身的经验。我是以前常常要奉献钱给一些传道人的时候，我都希望说，哎，你能不能够告诉我，我奉献到一个什么机构去啊，能够免税的啊？有些传道人，他搞了个半天，他也没办法安排一个这种免税的。后来我就没有奉献。后来神深深的责备我，他你就为了这一点钱嘛，能够省一点税嘛，你就神国有这么大的需要，你就不奉献了嘛？
特别是在国内的传道人，国内传道人根本没有什么减税了，对不对？那我奉献给他的时候，我就根本不考虑这件事情。现在在美国一样，如果有传道人他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奉献，不要去考虑减税不减税。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我知道现在已经有一些传道人看见这件事情，他们希望在美国成立家庭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啊，不向政府注册，当然不能免税，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讲上帝该让我们要讲的事情。不像我今天缚手缚脚不敢讲，我很多话要讲我不敢讲，因为你们的这些免税全在我的身上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悔改啊，我们真的需要悔改。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在这个社会里面做光，是光是盐啊。我今天讲到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些话已经在我的心里面已经很多年了，我都不敢讲，今天敢讲。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经上面的告诉我们是什么？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讲到这个国，不是光是在教会里面，是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美国，整个的中国。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看，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整个的政治，我们的社会制度都应该以耶和华为大，是耶和华来掌管的。当以色列人犯下一个天大的错误，为自己立王，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人就开始每况愈下。到今天，不但把耶和华赶出这个学校，今天已经把耶和华赶出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些教会节节败退，节节败退。为什么？就是要免税啊！悔改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这篇道大概是我不该讲的。我知道会有弟兄姐妹们会打微信或打 email 来批评我，靠着你的恩典，批评就批评吧。主，我们就把这个教会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赦免你的仆人，赦免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走在偏路上面已经时间很久了，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不配的，但是你爱我们，你爱到底。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